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透过这个节目对经文的讲解，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朋友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并且成为一个遵行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内容，我们就研读了分享了创世纪十四章第十八节一直到十五章六节的这一段经文内容。等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创世纪的第十四章是非常重要，但是亦都是很奇怪的一个经文段落。当中的经文是提到亚伯兰蒙麦基洗德的祝福，但是内容并没有太多交代到底麦基洗德是谁个呢。我们只知道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另外第十四章的经文亦都提到亚伯兰去救罗德的事迹。当亚伯兰凯旋归来的时候，对于麦基洗德的祝福，亚伯兰的回应是将十分之一送给麦基洗德。但是对于所多玛王的试探，亚伯兰就指着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来到去起誓，任何属于所多玛王的财物，就算是一根线、一根鞋带，亚伯兰说他都不会拿走，免得所多玛王会说是我令到亚伯兰富足。亚伯兰他深深的明白，知道一切都是源于神的，正如他这一次打仗胜利亦都是因为神帮助了他，所以亚伯兰要依靠神，他不会依靠人。创世纪十五章一到六节这个段落呢，就记载了亚伯兰和四王联军争战之后呢，神是透过异象向亚伯兰讲说话的。神吩咐亚伯兰不要惧怕，因为神是亚伯兰的盾牌，神一定会大大地赏赐亚伯兰。另一方面，亚伯兰对于神所讲的说话呢，就感觉到怀疑，因为那时他都还未有自己的儿子。耶和华听完了亚伯兰的申诉之后，立刻指出了三件事。第一件事，以利以谢一定不会继承亚伯兰的产业。第二件事，亚伯兰一定会有自己的后代。第三件事，亚伯兰后代的数目一定会多到不可胜数。当亚伯兰听完了耶和华的说话之后呢，就信耶和华。亚伯兰的信心使到他呢忠于神，但是他之所以得救呢，不是因为他对神忠心，乃是因为他相信神。当亚伯兰被耶和华称为义的时候，他和耶和华的关系就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了。现在开始呢，我们继续来到去查考研习创世纪第十五章其他的内容。创世纪十五章七到八节， 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亚伯兰在这里称呼神是主耶和华，这个是旧约当中对神最亲密、最个性化的一个称呼，只是会用在祷告里面去表达出跟耶和华有最深厚的情谊。这个称呼在创世纪里面只是出现在这一章第十五章第二节和第八节这两处的经文，之后呢还有在申命记的第三章里面，摩西亦都以这个亲密的称呼向耶和华发出恳求。而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大卫呢更加用这个称呼去感谢耶和华和他立约、感谢神应许建立大卫的王朝。回到创世纪这里十五章八节，我们再一次看到亚伯兰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他为人很正直，但是也都实事求是。我们都应该是这样的，今天在基督徒的生命之中，我们都需要真实。如果你的生命里面缺乏真实，那即是你的生命是虚空。今天很多人他们去到教会单单是流于表面的一些形式主义，而我们就见到亚伯兰是讲求实际的，他会和神搞清楚某些事情，甚至乎是想白纸黑字写下来。那你知道神告诉亚伯兰什么事呢？神在这里可能是跟亚伯兰说：亚伯兰啊，我很高兴你问我啊，因为我真的准备了在法院那里跟你见面，在公证人的面前呢我们一起签了这份合同。你将要生一个儿子你去那边见我，我就会呢在文件上面的虚线那里签名的了。当然你或者会觉得我刚刚用现代法律文书的夸张的方式来到解读圣经，可能你有些不认同的。在你还未写信或者发出一些信息来向我提出抗议之前，我都要告诉你，是你其实是对的。因为圣经并没有这样描述到神和亚伯兰要在法院那里见面，也都真的没有提过什么公证人。但是呢，用我们今天的法律术语来到演绎的话，其实神就是这样对亚伯兰讲说话。在十五章八节这里，我们看到亚伯兰想印证自己正在遵行神的旨意。当我们寻求神引导的时候，我们都想得到确据。其实呢，只要按照圣经所讲的去做，我们就可以肯定自己遵行神的旨意。跟着下来就是神吩咐亚伯兰要做的事，记载在创世纪十五章九至十节。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初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地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神在这里吩咐亚伯兰去准备好献祭所需要的祭牲，他要拿一只母牛、一只母山羊和一只公绵羊，将他们每样都劈开分成两半，并且一半对着一半地排列好。至于那只斑鸠和初鸽就不用劈开了，可能是因为他们太小只的缘故，不过他们都是一对一地将它排列好的。在那时候，人立约的方法其实就是这样。假如有一个人要跟对方谈好条件，要买他的绵羊，这样他们就要预备好这些祭牲，劈开祭牲摆放好。买卖的双方就会宣布立约的内容，然后双方手拖着手， 由这些祭物中间行过去。当时这样的立约仪式就相当于今日我们去到法院或者去到公证人的面前去签订契约一样。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神是使用当时的法律程序来到和亚伯兰立约的。我们可以参考耶利米书34:18-19，这段经文提到在那里流行的这个习俗，不单止是在那些人当中流行，亦都是在当代人之中流行。耶利米书34:18-19说，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犊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又违背我的约，不遵行这约上的话。当时的做法呢，就是将祭牲分开成为两半，那立约的人呢，就在中间来到去进行立约。如果立约的人违约，就要好像牛羊一样啊，被劈成两半。这样呢，跟中国古时候我们所讲的杀血为盟的意思呢，是相当接近的。那请你留意一下，亚伯兰按照住神的指示来到预备好一切。跟着创世纪15:11，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在这里呢，见到很有人性的一幕，亚伯兰预备好一切，在这里等着神的时候，天空中有鸷鸟、天空的一些秃鹰、乌鸦会飞下来呢吃那些肉。亚伯兰将这些雀鸟赶走，因为他们要飞下来吃那些祭牲嘛。如果你在现场呢，看到摆放在那里的这些祭牲，也都知道当时的习俗的话，那你一定会说，喂，亚伯兰弟兄啊，很明显哦，那个要跟你立约的人还未出现哦，我想呢，大概他会迟到啊。然后亚伯兰可能就回答了，不会，他不会迟到的，他吩咐我预备好这些东西，他应该会来跟我签这份合同的。跟着创世纪15:12就说，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这个时候亚伯兰呢，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看来都很奇怪。神在亚伯兰、要跟他立约的时候呢，竟然令亚伯兰是沉睡。这个是一个不寻常的约，神是要经过那些祭牲，因为他要应许亚伯兰一些东西，但是亚伯兰却不需要走过这些祭牲的中间，因为他不需要做什么，亚伯兰只要相信神那就足够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同样的事呢，亦都发生在2000多年前，父神爱世上的人，所以呢，他就赐下自己的独生爱子，而神的爱子亦都甘心乐意地来到世上，为了世人的罪，为了你，为了我的罪而死，叫一切相信他的，就是那些单纯接受他的，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2000多年前，你和我都不在那个的现场，而立约的时候，你我都不在那里，但是神呢，和他的儿子在那里，神的儿子上了十字架，他为你为我的罪而舍命，你和我都是亚当的后裔，都沿袭了始祖的罪性，但是原来我们不需要做些什么，只需要相信主耶稣就够了，正如亚伯兰那样，是凭信心相信就可以承受这份千年之约。神并没有要求亚伯兰一定要答应什么事，神没有对亚伯兰说，亚伯兰、如果你答应我每晚都祷告，那我就跟你办好这件事了，不是这样的，神是信实的，一旦立了约就一定会遵守他的承诺。神只要人做一件事，就是回应说阿门阿门，那就够了，即是说他要相信神，你要相信神， 相信神所成就的一切咁就得啦。只要相信神，我哋就能够得到救恩。呢啲都系神白白赐俾世人嘅，人只需要凭信心去接受咁就可以，就系咁简单。多年之前咧，有一位嘅妈妈，佢嘅仔咧喺外地嚟到读大学，有一年暑假个仔翻到屋企啦，妈妈咧发现佢嘅仔已经离开咗信仰。咁呢位妈妈就同个仔倾偈咧，讲到神系几咁奇妙，然之后分享自己咧又点样确实得到救恩。但系呢个仔咧就怀疑妈妈嘅信仰，甚至乎咧越听心里边咧就越激气，佢就问妈妈啦：你点知道你已经得救呢？你呢一个咁渺小嘅灵魂有乜嘢咁巴闭啊？个仔就开始吓攞妈妈去同一个浩瀚嘅宇宙去到相比，又对住妈妈话：你根本就唔确定自己系咪得到救恩，神唔会记得你嘅。妈妈冇特别嘅去为自己去辩护吓，佢就一方面继续为个仔去准备早餐，然之后咧佢预备好早餐就坐低继续同个仔咧倾偈。阿仔啊，你知唔知啊？我一直咧都在想着这件事，可能你说得对啦，或者我这个渺小的灵魂都不算得什么，可能在这个这么浩瀚的宇宙当中，神不会记得我，但是如果神不拯救我，那神的损失呢比我的重大，我只是丧失了这个小小的毫不重要的灵魂，但是神呢就会损失了他的声誉，因为神曾经应许过要拯救我的灵魂的。神对我说，凡相信他的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是啊，妈妈说得很对，因为创世纪这段的经文也都给我们知道，是神走过祭牲的中间，是神亲自立了这个约。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我们继续看创世纪十五章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之前我们讲到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亚伯兰当时一定是很震惊的，怕得要命。就在这个时候，耶和华对他说话，让他知道以下几件的事情。第一，神的应许一定会应验在亚伯兰的身上。第二，亚伯兰的后裔是得到迦南地之前会有三个情况发生的，分别是他们会寄居别人的地，并且在当地成为奴仆，服侍那地的人，他们也会受到当地人的压迫。亚伯兰听见自己的后代会受到压迫，就自然想知道这些迫害多久呢？答案是四百年，直到亚摩利人的罪孽满盈。圣经里面曾经预言希伯来民族将会三次被俘虏离开自己本国的。这一节经文的预言就是讲第一次被掳，圣经还预言他们将会归回本土，他们后来的确是从埃及回来。至于第二次，希伯来人就被掳到巴比伦，他们被掳在主后七十年又归回，后来耶路撒冷被毁，他们就第三次被赶散离开本国，从此他们不能够全部归回。当然在近代他们又陆续回到以色列国，部分应验了圣经的预言，但是根据神的说话，他们将来有一天是要照所预言的全部归回以色列。创世纪十五章十四至十五节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 当亚伯兰的后裔落在水深火热当中的时候，耶和华会做三件事。第一，是将灾害加在压迫亚伯兰子孙的国家那里。第二，就是带领亚伯兰的子孙离开那国，并且让他们离开的时候是不会两手空空，他们可以带着很多财物离开的。第三，使亚伯兰的子孙回到迦南地。至于亚伯兰，神就让他得享高寿才死，他可以平平安安地归到列祖那里。他死了之后，他的子孙是会将他的遗体埋葬好的。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日后确实带着很多财物由埃及出来，当然亚伯兰不能够活到那个时候看见他们出来的情景。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在这里，神对亚伯兰说，我不将你安置在这片土地上，因为我也都爱亚摩利人，我愿意给他们有悔改归向我的机会。虽然神赐给亚摩利人有四百年的时间，看看他们会不会回转归向神，而四百年的确也是很长的时间，是吗？但是呢，在那片土地上面，唯一一个回转归向神的人是那位迦南的妇人妓女拉合，她归向神，她相信神。那神对人的要求其实就是愿意相信他。神给了亚摩利人这段宝贵的时间来到叫他们可以悔改。神知道亚摩利人会变得更加邪恶，有一日一定要受到惩罚。其中一个惩罚就是将他们赶出迦南地，将土地赐给亚伯兰的后裔。其实神是怜悯亚摩利人的，在行动之前给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去到悔改。不过神知道他们是不会悔改，到了锁定的时间就要刑罚他们。神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与自己的信实和公义相符。神满有怜悯，明察秋毫，行事公义，安排的时间也都是恰到好处。创世纪十五章十七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炉和火把代表耶和华悦纳亚伯兰为立约所预备的祭牲，并且保证所立的约必定成就。因此亚伯拉罕之约经常被视为应许之约，这个也是类似西奈山立约的时候有黑暗、冒烟和火，正如出埃及记十九章记载的，代表着是神的临在。情景也都预示着耶稣的受难。在新约设立的时候有大黑暗和地震，好像马太福音二十七章、马可福音十五章和路加福音二十三章等等的经文其实都有记载了。另外有学者认为炉和火把是表示神和亚伯兰立约是认真的，约从神而来，是他不可思议的应许，亦都是神赋予亚伯兰的巨大责任。为了印证自己的应许，神就给了亚伯兰一个记号，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火和烟都表示神的圣洁、行公义的心和对列国的审判。在这里神采取主动，给予确据，并且履行所应许的承诺。亚伯兰他能够亲眼见到神在肉块之中经过，所以神所立的约是真实可靠的。创世纪的十五章十八到二十一节经文说，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洗人、甲摩尼人、客人、比利洗人、利弗音人、亚摩利人、迦南人、甲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神亲自完成了立约的过程，他从祭物当中去经过，藉此向亚伯兰表明他和亚伯兰所立的约是一定会兑现的。现在神将应许给亚伯兰的土地划了出来，那亚伯兰需要做什么呢？ 是什么都不用做，他只是相信神，只要你相信神就会拯救你，赐下恩典来拯救你。只要你相信神为你所成就的一切，你就可以承受这一份的救恩。希伯来书的第五章第九节那里说，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还有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二节和十五节那里说，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为此他作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恩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另外彼得前书第五章十节记载，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凡是凭藉着信心依靠耶稣基督进入这个约的，就可以承受永不失去的救恩、永远的产业和永恒的荣耀。今天关于创世纪第十五章的经文，我们已经研习完毕了。我们在这里看到神怎样在争战当中保守亚伯兰，亦看到亚伯兰对神的信心，最后呢，神再一次和亚伯兰立约。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经文内容有关的学习会停在这里，约定你下次继续按时收听穿越圣经。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